所以神的心意是要这样子。那不单止这样子，这是旧约，我们看见神也透过亚伯拉罕要把救恩带进去以色列整个家族。所以神不是只是呼召亚伯拉罕，他也希望他的后裔一代跟一代的跟神有那个密切的承传的关系。新约里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甚至于保罗的传福音做差传的这个策略呢，也是以家为单位的。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或者我们应该看第十章第二节先看哈。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二节，在从第一节念起，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上帝，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然后十一章第十四节，十一章第十四节，保罗在那边提起他这个传福音的经历啊，这个圣灵的带领，他说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那这里我们很清楚知道，神的恩典透过保罗带进去这个百夫长哥尼流的家，不单止他一个人信主，他也全家得救。然后我们跳到第十六章，十六章是保罗巡回布道，到了这个腓立比的地方。然后我们看一下他怎么建立教会，他怎么传福音。他第一个就是跑到会堂里面，他要就是去看一下有哪一些是敬畏神但是不认识救恩的，只有旧约的那些的真理，但是没有啊基督来了以后，那么圣灵降临之后的那个真理他们不懂，他寻找这些人。所以呢，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看一下这个十四节开始看，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那看见保罗到一个地方找一个人，一个 key leader， 把福音传给他，也进入他的家庭，并且带领全家归主。不单止这样子，我们看第十八章第八节，十八章第八节，这里是另外一个家庭归主的一个很清楚的历史的记载，教会历史的记载。十八章第八节，这里提到什么呢？保罗离开了雅典，来到哥林多，他就进入会堂，然后呢，他就注意到第八节说有一个管会堂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基利斯布，他就把福音传给他们，传给他，并且带领他全家都信了主。那以后就在这个吕底亚的家里面也在这个基利斯布的这个从他的家族里面，那么开始建立早期的教会。这是保罗用的策略。不单止这样，其实这个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记载的时候也提到，当他在迦拿的时候有一次遇到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呢在加百农生病，这个大臣求耶稣医治他，那耶稣说好，因为你的信心，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已经好了。因为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十三节那边提到，当他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医治，看见了这个神迹，他也是全家归主。所以因此呢，我觉得呢，我们有一个挑战，今天诸位都是爱主也是真的愿意跟随主的人，我想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我们一个人的服事，我们一个人的信主。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说，我怎么样也，圣经既然有那么多的例子，神的恩典是要及到我的全家，所以我们要迫切的来带领家人信主，不单是这样子，要带动全家投入神的家来侍奉，那个力量就大了。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失败的见证，好多年以前，我是1979年神呼召我全时间侍奉，放下在中原大学教书的工作。那我一从台湾回来美国的时候，那我们那时候很热心啊，很兴奋，就拼命冲啊冲。所以我还记得第一年回到中原的时候，是一个 对诸君是一个很苦的一年，他怀有身孕，但是呢，我从台湾一回来的大概第二天第三天就开始一个横跨美国的一个巡回讲道的那个事工，哇！所以他那一段就是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新的环境，一个比台湾差很多的生活的条件的啊，住在乡下破屋子里面有老鼠，外面有蛇啊，这些等等，然后丈夫也常常不在啊，所以就啊，在那种的痛苦的煎熬里面啊，那我回头看一下，我觉得是我的亏欠，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清楚，就是说这个家庭的重要。我就说，那既然你同心支持我了，那再见啊，我先求我的果和我的义啊，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了。哦，他心中很痛苦，很埋怨我自己，然后很多魔鬼的攻击他啊，怀孕早期又突然流血要卧床啊等等这些，那很多事情我都不在身边。回头看一下，是因为我的无知，圣经从来没有叫我那样子来对待妻子，而用那种方式去侍奉的，所以我是欠他很多了。那但是呢，这个因为我的无知哈，那带来我们家庭里面很多的冲突啊，争吵不开心，虽然我们都是侍奉主的人啊，那一直到有一天啊，我记得是一个有一位弟兄，我们尊敬的弟兄啊，一个导航会的这个senior同工，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跟导航会一起陪他，那他来我们家做客，那时候朱军就卧病在床，所以我一辈子第一次呢什么都要做，以前家事我都不要做，男主外女主内，所以都是你的。那时候他生病什么都不行，连这个小孩子也有一个大概4个月还是6个月的小 baby 我们从台湾带回来，那么这个所以晚上要起来换尿布啊，那么白天要买菜啊，又要洗碗啊，然后我要传福音啊，又要工作，哇，我烦得要死，所以洗碗的时候呢我就洗得很不甘心，所以飞碟子啊，那个洗了就啪在那边就生气，就在那边啊，就是很心不甘情不愿，我说主啊，你叫我侍奉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个从来不要洗碗的也不要换尿布的，那么现在啊，这个竟然我已经累得要死还要做这些。哎，那位弟兄住了几天走的时候，那么他就找我交通，他说 Peter 跟你一起交通，我谢谢你几天的招待，他说你们家里面有很多的好处，但是我也看见呢你有一点呢可能要改变一下。我说什么东西因为我其实那时候是差不多已经怨天尤人，说怎么搞会弄成这个样。那他就说，我看你洗碗的态度不太对那这个真是要命，对不对？那个传道人被一个招待的弟兄那么看见你洗碗不对，他说你知道吗，他也是传道人那他说你知道吗，圣经说这些你现在每天做的本来就是你该做的。我说哪里有教导，请你告诉我。他就跟我分打开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翻开，因为圣经连洗碗是男人的事这个都有讲我姐妹笑得很开心哈。那请你运用的时候要小心哈，有个别差异，你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他那一天翻开那段圣经呢，我是服了他。 OK， 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二章第十八节，那请你注意啊，有时候你听讲到去参加这个 seminar， 如果你只是为自己听为别人听的话呢，这个危险性很大，听完以后夫妻反而吵架的，有没有这种例子？有，因为你听的不对，所以不要听了这个，今天你先生没有回来，回去了就说邱弟兄引经据典的说这一切都是你的，你该做的。 OK， 第十八节怎么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独居不好的意思就是说他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对不对，都可能得不到满足，不是最理想吗？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他说本来这整个家都是你的，但是因为神觉得你一个人没办法应付，所以就为你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你。 他说我请问你，如果你家来了一个帮忙的佣人，那他生病了，那家务谁做呢？我说那当然是我做了。那他说神本来就是给你的，现在族君病了，你怎么洗碗的时候在那边丢碟子呢？你怎么洗跟孩子换尿布的时候噼里啪啦这样子翻来翻去的，很不甘心呢？他说因为你弄不好嘛，神知道你一个人，你男人没有办法把这些事情做好，所以请一个配偶来帮助你。那配偶是一个帮手的，真正的责任是你天上的。一言惊醒梦中人啊！那他走了以后，我洗碗就乖乖的。我说主啊，是的，本来就是我，不过呢现在帮忙的人生病啊，所以我自己来做就是了，没有什么好啊大不了的事情。我想用这个态度来看夫妻的话，会有一个新的突破。但请你不要引用这个回去跟先生来说，这些原来都是你的，那就更糟糕了，越听越帮越忙。神的心意，他是要我们在我们的家中能够建立一个好的见证。他的心意在人的家庭里面啊，是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以基督为中心也是荣耀神的一个家庭。神看重我们内在的家庭的生活，有时候多于我们在外面能够为他能够做一些什么。所以神的心意不单只要我们得救跟随他，他要我们的儿女也跟随我们的脚中来侍奉他。所以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巴不得这个也成为你跟我的挑战，今天来的每一位。因为我发现最有力的见证，很多时候你都不用讲话，就是让人来到你的家中来看看你们夫妻的关系，看看你们的儿女，看看你们遇到难处怎么处理，看看你们常常说神是活的，在你家中是活的还是死的，要看一下说不可爱的你能够爱吗？看不顺眼的你能够接纳吗？是透过你的眼睛来看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儿女，还是说透过耶稣基督的眼睛来看对方，是不是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我常常觉得我们两个人站在这里呢，这个侍奉容易，反而十二点以后我们回家那个侍奉就困难，对不对？把西装领带一脱的时候原形毕露，臭脾气通通出来，我们两个在这里不会吵架嘛，对不对？那一回家孩子如果出了事情，那可能马上那个老我就出来了，那个才是比较困难的侍奉。我想这里要澄清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侍奉我们常常我们所领受的侍奉观呢，是把它什么呢？把它 polarize，所谓对立化或者 compartmentalize， 这个把它局部化，什么意思呢？好像说我们的侍奉来到教会，我们手里面拿了圣经啊，我们在那边忙，我们在那边啊祷告，那才叫做侍奉。也是因为有这种错误的侍奉的观念，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你没有让他上台他就不侍奉的，对不对？你要他在厨房帮帮忙，他就觉得我不做这种事情啊，因为我是要很有光彩的，因为侍奉神的人怎么拿起扫把，那就是错误的侍奉观念。侍奉我们以为就是说在教会才叫做侍奉，其实我们家庭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侍奉，而且那个侍奉是更难的。我们来看一下两处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五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第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里提到两个家，一个是你跟我自己人的家，另外一个是永生神的教会，神的家。那个先后的次序，神要求我们了，你把家里面能够按照我的吩咐心意尽你的力量去管理去照顾，扮演好那个角色。他说那个是你的考验，是你的 qualification 其中一个，不是所有哈。因为我也不想有人说啊，听完邱弟兄跟余竹君姐妹的这个 seminar 以后我不侍奉，因为我家有问题所以不配。请你注意，不是这个意思哈，不要乱套乱用我的意思，因为那只是其中一个 qualification。 但是呢，这里很清楚神说，如果你是不愿意去面对你家庭的我给你的担子的话呢，你是逃难逃到教会来侍奉的话呢，这个有根据吗？有，在哪里呢？马太福音，时间到了，我马上要停。 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怎么说？逃难来教会，逃避家里的问题而不愿意去解决的人，你在教会的侍奉神不悦纳。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三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这个弟兄呢也包括姐妹，包括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你的婆婆、你的公公、你的女婿、你的媳妇、你的儿女，如果你来献祭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要侍奉的时候，你知道家里的人向你怀怨的话，神说什么？我不要。他说请你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这里有个先很重要，跟我们刚刚说人若不会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那里也有一个先后的秩序，先去和你的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不然你白献。那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多逃难的人， refugees 是家庭的逃兵，因为太太不可爱啊，那因为太太很凶，所以我常常被她训，所以今天呢我决定不干了，我就是一下班就逃到教会，逃到教会呢，我可以站在台上对底下所有的人训话，过不过瘾？当然风光了。神说回去，回去，你错了，你向他道歉，效法我的样子。哇，这个是要老命，对不对？我们那个我怎么下得来？有的人从来没有跟太太道过歉，或者跟先生道过歉，很难说那句话。所以这里提到生命要紧过侍奉，你在外面的侍奉不如里面的生命的操练，那个才真正。所以神说你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我。天天在哪里？在家里面嘛，教会哪里你有天天去的？那个十字架是每天要扛的而且越来越重，因为大家年龄都大了，你重也得背一辈子。因为基督徒的婚姻没有后门，你别想逃，但是呢基督徒的婚姻有天梯，请你记住，你愿意的话就可以超越，是只有靠主，你不靠主没有什么办法。好，我把握这个时间呢，我们刚刚也发了一份讲义给大家，那现在如果你有讲义的话呢我特别要把重点提出来，这些东西是怎么用，你回去可以怎么看，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我们 cover 的。 page 1呢是有一段我自己在经历这个侍奉跟家庭平衡的时候，发生在我们家里面的一件事情我经历过以后把这个心得写出来。是我在我女儿的她的大学毕业典礼跟回去香港要主领一个22000人的聚会中间，我做了一个选择，结果最后我做了选择参加我女儿的那个毕业典礼。基本上面那个大原则并不是我这里不是说我做得很好，而是把我的心路历程跟诸位分享。那我的一个关键就是基本上面运用在把这个刚刚今天早上所分享的圣经的原则用在我自己的身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在香港有20000多人在等着我去，但是这边是我的女儿，她一生里面只有一次的大学毕业的典礼，我很为难。那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回去可以看。没有想到我那边登出来以后呢，很多的回应有两部分，有一部分就是说 well done Peter 你做的啊，我真的佩服。另外有一些人就不同意的，有传道人，有牧长，那么这个教会的执事啊长老这样子。那我也把他们的一些重点也写下来，我予以回应。其实这两篇呢，你们回去了在教会里面夫妻团契啊或者什么，作为一个讨论的资料会很好。但是我里面也写得很清楚，不要一样画葫芦，因为每一个 case 不太一样。我那边声明，因为怕有一些人说那就爱自己的家庭不爱教会了，那个绝对不是那个目的。那里面我有分析了一下，可能我用一点点时间 highlight 在 page 2 第二面右手边那一栏第二段开始。第二段另外一位牧者关切的焦点是我对马太福音16章26节的解释跟应用，他没有办法苟同。 他觉得从上下文的原意来看，乃是主耶稣为了劝勉人要跟随他，要背起十字架，要以神的事为念为先。而我的分享会是否会误导主者，以致把主领聚会讲到参与事工或者聚会也放在世界的范畴中来解释。那我下面的特别我回应一下，我相信有人可能会做这样的解释和结论，但那绝对不是我的原意。倒是在我在全世界侍奉主的这些年间，以及在辅导信徒婚姻家庭问题的观察跟体会，不少爱主热心侍奉的弟兄姐妹，在不知不觉中把侍奉当作偶像或者人生追求的目标。全世界侍奉神的人也非常有可能把侍奉变成发展个人抱负和野心的事件。许多人也把侍奉的定义狭义化或者刻板化，以为那只是那些有形的教会侍奉，比如说参加聚会啊、主领聚会啊、讲道带领小组才是侍奉，而忘记了家庭见证的侍奉，比如说以弗所书5:25爱妻子，提多书2:4爱丈夫爱儿女，还有孝顺父母，以弗所书6:1-2，以及在工作上面的见证的侍奉，比如说尽忠职守、职守服从上司、善待下属，以弗所书6:5-9。其实教会家庭和工作都是神呼召我们去见证他、荣耀他和侍奉他的岗位，他们都是神的事。我们在这几方面的表现是否忠心尽责，都是神所关切的。因为一个环节的失败都会带来连锁的反应，影响其他环节的见证而羞辱主名。这里特别提到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展望会在台湾好像也叫宣明会是吗？还是香港叫宣明会，创办人这个 World Vision Dr. Bob Pierce， 他是50到70年代神重用的仆人，他的侍奉领域遍及全球，不管是韩战时候的孤儿工作、第三世界的教会建立、许多全球的许多地区国家的传道人的栽培训练，实在做了许多美好的工作。但是他去世以后，他的小女儿把这位神所重用的仆人鲜为人知的家庭生活血淋淋赤裸裸地写了一本传记公诸人世。那本书是大概1988年全美福音派的出版书的这些的拿了第一名头奖，轰动了整个北美基督教的圈子。师母因为牧师常年在外奔波侍奉，心灵孤单寂寞，得了忧郁症，要长期依赖精神药物，最后郁郁而终。三个女儿当中，一个是以自杀结束了痛苦的一生，第二个，那么请翻到第四面，第二个 page 4，违背了父母的心意，嫁给一个不信主的丈夫，留下这个心灵充满创伤的女儿，写出这个侍奉神的人的家庭的哀怨。而 Dr. Pierce 本人晚年的时候众叛亲离，妻女都远离他而去，他一个人孤独地走完他最后的一段人生路程。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在撒母耳记上2所看的一个现代的例子而已。我希望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有一天我们要走上同样的道路，因为那是很伤神的心，也是我们自己也是非常痛苦，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的配偶也是一种痛苦。那个不是一个喜乐的一个跟随主的生活，那也不是一个有力的荣耀神的一个见证的生活。好，那再翻过去呢，对 page 3，那是另外一篇文章。这个呢他不是传道人，但是呢这对夫妇呢在教会也很热心，也是这个在湾区的一个教会里面，他自己的现身说法。两夫妻拼命在那边赚钱，然后先生42岁，一个很优秀的工程师，房子是搬到越搬越大越搬越好的地区 Cupertino。 他这里说这个 page 3那边，他们买的房子超过2万平方尺的花园洋房，有游泳池，什么都有了，以为是 so good， 结果突然间一个接到消息，丈夫有肺癌，已经是 terminal， 42岁就离开人世。所以呢 page 3 第最后右下角最后一段，他是跟他先生这里他说，你临终的遗言要我教导孩子们不要走爸爸的道路，你要我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做个真正的基督徒，将来能够找个能同父一儿的人走完仕途，不要让孩子们受太大的压力，非要进入名校不可， 以致不惜身体健康，身体是神的殿，不可毁伤。你也嘱咐我教导孩子不要追求名利，要做一个朴实而快乐的基督徒。你又吩咐孩子们不要轻信他人，因为人心都极坏，只有那创造天地的神才可信靠，因为他昨日今日永远不变。你又对我说，你先回天家为我们预备安排，将来在天堂门外等我们。你又要我去做见证，勉励在弯曲的工程师，特别是华人的基督徒，不要步你后尘。因为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26。他说，其实三年前我们一家参加第一届家庭更新协会举办的家庭助驾营的，已经体会家庭的重要，可惜没有贯彻实践，而仍然在世界打滚，结果牺牲了生命和家庭，真是划不来，这个代价何其大。但愿天祥的离去能够成为别人的见解。我也劝勉读者们珍惜现在每一天拥有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将心归家，不要把身体和灵魂都卖给你的公司和老板，免得有一天失去家庭和生命的时候都后悔莫及。然后翻到第六面，第六面呢，我是特别有一本华府这个编的刊物，叫做教牧分享，特别写给教牧同工还有一些服侍的弟兄姐妹，谈到我们在过去的因为不认识不了解而忙着侍奉，而带来我们家庭跟我们最亲爱家人中间造成的创伤跟伤口，怎么来复合 reconciliation。 那这里面也提到另外一个实际的例子啊，然后里面有一些重点，我相信你们回去的话能够仔细看希望主向大家说话啊，我们来彼此勉励。我刚刚也提到跟竹君那个刚刚去中信的时候，我那时候没有想清楚，其实我只要稍微慢一下，先去了解跟满足我太太的需要，那一点点愿意慢一下下照顾自己的妻子的需要，整个局面会改观。那是我经过很痛苦的经验啊，那开始那一两年苦得不得了，我拼命往外冲，他拼命扯后腿啊。我知道有一些人，这个先生要出去领聚会啊，太太在后面一直骂，他说你去吧啊，你乘飞机上去就不要下来了，你那么喜欢他。你看一下这样子的侍奉的话呢，很明显不是两股的力量，而只有分薄的力量，连那个要服侍的弟兄或者姐妹的力量都因为后面的咒诅。那当然竹君没有讲这些话了，不过他有很多的眼泪，我是知道啊。那有一天我醒悟过来，我记得那一次是因为他突然间跑到我的 counseling room， 平常很少来啊，我就很奇怪，我在上班，我说哎呀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他脸色不是很好看，然后他板起脸就说，他说清泰，我想跟你 make an appointment to talk to you。 他那句话就等于当头棒喝，就是太太要找我聊天谈心事还要 make appointment， 然后排这样子排到几号，那么哪一天三个礼拜以后你可以来见我。我突然间醒悟过来，我说再下去呢，我可以帮很多其他人的婚姻家庭，我自己的婚姻家庭会出大问题，我要跑到 maybe 啊这个长老或者牧师那边说救命啊，我跟竹君中间现在问题可大了，对不对？没有用。所以他那一下子提醒我，从那个以后我就在很忙碌的时间里面尽可能一个礼拜有一段时间给他。哦，那个是一个真的是分水岭或者转泪点啊。那因为有沟通，彼此有了解，那么很多误会澄清，慢慢是什么呢？以前是我一个人拼命冲啊，他在后面一直扯后腿，现在你看呢，是他跟我一起来的，是两份力量嘛。这是见证嘛，不需要多说嘛。以前我孤零零的拿着公事包啊，单枪匹马跑天涯，那如今是老伴陪着我一起去侍奉，那种乐趣就差很远了。那就是那个一念之差，你知道要怎么样，不单是你侍奉，也把你的家人带上去侍奉，全家投入的侍奉，同心的侍奉，那是好的无比的。我把时间交给朱军。
我就在想说啊，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在讲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有点问，有些问题你想提出来的，不管是为自己问，为别人问，我想我们用这个时间来解答一些问题，可以针对你个人的需要，不然的话今天很多还讲不完。是呀，我觉得是看你的心态，像我讲的这对父母，他不在乎你怎么想，你传他的也好，不传他的也好，你把他弯曲事实也好，他就有这个勇气，有这个 bonus 来面对说，我就是这样一个很烂的家庭，你要怎么看？所以我就很佩服他这种，我觉得中国人就是没有这种心态。你美国人有时候认识他五分钟，他把他离婚几次啊，这什么通通告诉你了。其实对他心里是建设，你知道吗？等于他的伤口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晒，跟你讲一次晒一次，这伤口出来就会慢慢的 heal， 但是中国人把它盖起来，里面烂得不得了，就是不拿出来曝光，所以就没有办法好，没有办法 heal。 所以是看你个人的情，如果你觉得你这个事情还是要讲，你不希望很多人知道，也不希望，那你要选一个可以信任的对象，但是我觉得就是要讲。
对啊，我想这个问题呢，其中有一点呢就是文化的因素，那就在于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要不要突破，因人而异，有的人可以做得到，有的人做不到，那我们就按照圣经的这个吩咐，你的信心亮到什么地步你就做到什么地步。当然有人会考虑，就是说我如果随便讲的话呢，那么他把我传出去给他歪曲，有的人受不了。那像朱军提到的这位姐妹，大概中国人是很少的，
他们两夫妻都一样。
OK， 那所以这个也是所谓透明度还有对自己的信心，这个都有影响力。不过在你们在去进行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要在主的面前祷告，你不是要东施效颦是吧？啊，那么一定要像西施啊，可能不像也说不定。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再澄清一次，就是你自己的决定，不要说是我们逼你去做的，以后那个责任我们背不起。我们可以分享，会鼓励。如果你暂时还没有办法的时候，找人谈是很对的。有很多人说我的问题自己憋在那边，但是他灵里面可能还没到那个地步可以交托，他也需要人的这个关怀跟支持。那个不是说不属灵或者灵性不够，不然的话神为什么要我们在地上有教会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单独跟神解决的话，你也不需要其他人了，对不对？那肢体彼此相扶相助，软弱的有坚强的担待，这是教会的功能。所以要谈先跟你的配偶，如果配偶不能，可能是教会你知心的一两位，或者教会的传道人啊、牧师啊、长老、执事啊等等。那这个万一那个层次你的问题超越那个呢，那就像我们两位同工介绍的专业的辅导，他们是读信圣经的，不会把你带上歪路，但是他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点画龙点睛的话呢，一语道破，这个节省你很多的痛苦啊。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圣经要求学习我们夫妻要 transparent， 兄弟姐妹中间彼此的能够坦诚相交，这也是一个值得追求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我常常觉得弟兄姐妹来到教会而不能建立一些有意义的关系，就有点等于说你坐一个火车，每次坐礼拜就是你坐在我隔壁，坐完礼拜火车目的地到了，时间到了就下车了，彼此的关系很肤浅，我觉得好可惜哦。为什么弟兄姐妹不能有深厚的友谊，不能把心里面真正的话讲出来？我想很多时候就是有个观念，觉得说来教会的人都已经是很好的人，是已经 perfect。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bumper sticker 说 God is not done with me yet。 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们每个人都在某一个 stage 都会有某一些的问题，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 open， 每一个人的透明度都渐渐打开，有这样信任度的话，我觉得教会对不信主的人吸引力会更大，因为他看到你们这种贴心的这种友谊，彼此的这种相交，他们就要被吸引。但是很可惜，有时候教会就是自己每一个人好像一个柱子，一个人一个人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但是彼此之间空间很大，谁溜进来谁溜出去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之间没有这个 bonding 在那里。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我们把握下面一些事情，今天你所听的可能是一些引起的联想，也可能不同意的 it's ok 啊，没有问题。等于我们这个我那篇文章出来有啊，也很多不同的意见，那是一个很好彼此学习的机会。 Yes，
我想问一下，
朱弟兄，
就是说事实上对象本身也是，还是就是说我们来到教会有的时候就想到，就是说是当你有些时候分不懂，没有想到对象，那你想出去真的会造就了人。那假如说文化背景，刚才讲了文化背景不一样，那对一些年老就听到就怎么会这个样子，这样子的人不太
对，所以还是要用智慧来分辨你要跟他交谈心事或者家中你很伤痛的事情，那些人是不是能够承担，他能不能够承担，第二他会不会这个反而影响了他对主的信心啊等等，这个那也是出于爱心的一些考虑，不过那个大目标是朝那边走是对的。
不，我觉得要教导，比方老年人说怎么会这个样子，说世界日光之下没心事啊，你可能他的婚姻也好不了你多少，不过只是几十年盖在那里不讲，你看看上一代的婚姻，一个跟儿子住，一个跟女儿住，永远
也有不少这一类的
都不来往的，其实就是离婚呐，但是这不讲而已。但是教会常常正式离婚的，就是说哎他是离婚的，不能接纳他。但是我看到教会有很多的老弟兄老姐妹其实都已经离婚了，但是在当主席当执事，我觉得是一种虚伪，要突破，要真正的那种生命要活出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有 confrontation， 不应该太多文化的包袱在教会里面，就是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的教会文化的那个因素太大的时候，基督的这种生命不能很自由的发挥出来呀，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想有一点很清楚的，那是绝对没有错的是什么，人的文化是人的产物，是相对的，神的话语是从神口里出来的，是绝对的。当我们文化跟神的话语在比较的时候，永远是圣经的原则高超过一切，所以文化的艺术我自己是这样子看。谢谢。 Yes，
是我现在去了这个出国去看看，像说话都可以，像这种我们听来的是怎样去祷告。
是是
这就引起我想起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以前不是基督徒，是一个美国人，后来他信主之后，他说我以前不信主，我在酒吧喝酒的时候，哇，一边喝一边什么都可以讲，奇怪，我现在到了教会什么都不敢讲，所以他觉得很痛苦，做了基督徒很痛苦。
好，这个刚刚这位弟兄提到东岸的一位牧师啊，那么我希望就是说不会引起误会，所以这个提到在那边一位神的仆人在教导的时候，那么一起祷告，那么提到说要为某一位姐妹祷告，那么但是一起祷告的弟兄姐妹问说那是什么事情呢，他说是不能提的，但是你们祷告就好了。 OK， 那这个我想有他的道理，他的道理是什么呢，怕如果对方没有准备好的情况底下，是跟这个传道人谈的一个很隐私的私人的问题，而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当众宣布，动机是好的，但是不一定是有智慧，懂了吗？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一位姐妹，
你的消息都是从祷告会来的，
yeah， 对，那么这个变成就是说，对方没有给 permission， 也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等于说你把他的衣服给他脱光了，放在众人面前，有那种的难堪跟羞辱。因为如果他有文化的背景啊，或者他不觉得他找你就是一个人，希望你保密，所以因此他说不能讲的话，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是一个很隐私的事情，所以不能讲。如果是摔了腿，大概可以讲，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肚子大了，那就不能讲，因为还没有结婚，对不对？有很多不同程度的这个 privacy。那他只以为可以跟你讲嘛，你是牧师传道人嘛，结果你说，哎呀，弟兄姐妹，我们要为某某姐妹祷告，因为他不小心肚子大了，所以求主保守，要就是突然间肚子扁下去了还是怎么样，如果你用这个态度，糟糕，那位姐妹根本她就羞愧无地自容，对不对？所以她说不能讲也有道理，但是呢回头看一下祷告会都不知道为什么祷告的话，那大家回家自己想到什么就祷告就好了，反正每个人都有需要，那就是一直说我为某某弟兄祷告，主啊你知道他的需要，我为某某祷告， 那为什么要聚在一起祷告，那种公祷也变成没有意义。所以因此呢，我们两者中间要取得平衡，特别我们做带领的，我们要注意这个 confidentiality 很重要， 在美国的话你可以被告到法庭，就有牧师被告，请注意啊，你们要做辅导你这个要小心，最好买保险。我们这个 practice 的是$300万的保险，不知道什么人随时来，他进来听一下讲一句话，然后抓你一些把柄，出去就请律师给你。所以今天美国是一个诉讼的一个国家，律师就是找钱嘛，啊，先跟你说这样，你先不要付钱，赢了一人一半，所以何乐而不为？所以你变成这样，所以有很，我不能够说很多，有牧师被告，因为他把在姐妹或者弟兄 confidential 的 information 他没有智慧的传出去，那个人受伤，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是一个专业的一个 people helper， 你违背了。我跟你所立的约就是我只 trust 你一个人，所以这个该有智慧。但是我会建议是什么呢？如果很多人的这种的聚会呢，可能这个太 personal 了，真的要很小心。但是如果你是小组了，已经建立那个关系，知道对方都明白，彼此相知相交的时候呢，那我觉得那种的祷告应该越坦诚越好，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要聚在一起？所以那个做法应该是这样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大概有十分钟呀，前面也有弟兄。对，是。
那就是我自己那些逐渐陆续呢，在自己装备一些事情的话，
是
看起来有些
训练。
但是最近呢，就是我现在这样做呢，就是说我的妻子呢，现在反而就是说冷淡。
嗯哼。
他就觉得现在做礼拜也很勉强，
是，
所以觉得得不到什么帮助。
嗯哼。
那就是说，我刚才听见你们的讲解，就是说，我觉得是不是我现在首先应该就是说，把家庭里面的问题首先解决好，然后再能够更进一步的。
好，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这位弟兄，
谢谢你的 openness。
呀，这个是一个 openness 的操练学习，因为我们都是主内一家，可以具体的为他祷告。如果他不讲，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很寻常，几乎每一对愿意侍奉的人，可能都会遇到一个快一个慢，一个因为跟主的关系可能疏远一点，另外一个很亲密，那就这个没有办法 synchronize， 就是共步了，同步一起进这样的，那是很正常的。那这位弟兄的问题就是说，那现在。你愿意追求去学习，但是妻子呀好像反而冷淡一点。那你的问题说是不是应该暂时放下，那么先弄好跟妻子的关系。我会建议是这样子，因为全世界所有的人当中，神只把你放在你妻子的身边，他的需要可以跟你讲，而且只有你能够满足他的需要，你也不想另外一个男人去满足他的需要，对不对？那没有什么选择，就是说是你的一个责任。那可能太太是你要了解，就是你首先要花时间去了解为什么他反对呢？那么他的需要是什么？这个就是要时间了。那你说是不是要放是啊？所有教会的事工只落在那五个十个，有300个弟兄姐妹的教会。做来做去忙死了，就是那五个十个，这种就有问题了。是每一个人好好在神面前祷告，然后找一个侍奉的岗位，一个就把它全心全意做好。那每一个人都这样，这个教会力量就大了。现在大家都不做，只是去教会啊听看停啊，像火车轨这个来到那个面前就停看听，不要被车子撞啊。那其他的人忙得要死，在那边跳啊叫啊，那么人就侍奉的人反而被压垮了。所以我会觉得你应该冷静下来，回到主的面前看一下，我是不是侍奉冲过了头了，神也没有要我那样子侍奉。我要做选择，我的时间的运用最重要的是什么，次要的是什么。那么然后花时间跟太太在一起。我学了一个功课，就是从那个时候他来了辅导室来找我要约谈以后呢，我就每个礼拜给一个晚上给他。哎，那个就对夫妻的感情是大的进步，因为他知道不管我怎么忙，一个礼拜有一个晚上我是100%是属于他的，然后什么话都可以谈啊，误会啊，不满啊，彼此欣赏啊，鼓励都可以在那边，等于说每一天灵修嘛。你不跟主单独，你侍奉哪里来的力量？只不过人的血气出来的东西。所以那个单独的时间，单独跟主，单独跟妻子，单独跟孩子，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这个你弄不好呢，你得到全世界也没有意思。也没有意思。所以呢，你该不该放呢？我想你们两夫妻好好一起祷告一下，哪一些该放，那么妻子的需要。那我也奉劝姐妹们啊，就是有时候你的先生跟你不一样，他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你的需要，那你就不要故意跟他过不去，你要了解他。
他在那边也是侍奉主，有时候可以透过你的 support group 其他姐妹的支持，你跟人跟主的关系，但是应该是用爱心顺服的态度来鼓励丈夫，这个是对的。
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背景，就是男人就是往外冲，那女人呢的工作就是一个影子或者是一个支持她的一个柱子，那所以就变成很多时候弟兄在外面侍奉或者他做什么，他从来不跟妻子商量。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妻子不能跟你同心，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不一定说这个就是你的原因，但是照我的观察，很多就是丈夫就做他自己的事，那妻子有什么埋怨或者什么，你就是应该听我的，你应该支持我的，那我做什么就是我的看法就够了，而不是一个 team， 你知道，不是一个团队的精神。那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团队的精神，有商有量。所以我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太太，她跟她的先生说，你什么都不需要我，那你娶我干嘛？我根本不需要帮助你，你都没有给我机会来帮助你，因为你什么都不告诉我，我怎么帮助你？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沟通很重要，把你的看法，把你想去回大陆的传福音的意向，你的 excitement， 你的兴奋是不是眺望他跟你同步呢？还是说你自己很兴奋，他已经在一个灵命的深谷里面，可能他最近又是中年危机啊，或者经期不顺啊，或者身体有什么毛病，他有他的问题。最重要就是有很好的沟通，那把你自己降下来跟他同步，步伐一样的时候呢，他就慢慢可以被你带上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然后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请你注意，去满足你家人的需要，那个也是侍奉，也是侍奉。因为有一次我在查考圣经，这个很熟悉的一节圣经，也是我奉献神给我的一节圣经，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如此侍奉，中文的圣经，我们这个和合本是侍奉，你看一下英文的圣经，有的懂希腊文你回去看一下，他那里的圣经那个侍奉的意思是什么？他这里说 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那个侍奉是 worship， 是敬拜，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敬拜的行动。当我们全然献上，这个包括我们跟亲密家人的关系，这个包括我们在工作与人交往的关系，这个包括我们在内室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全人的这个敬拜。所以侍奉呢，我们一定要脱离那个狭窄的 stereotype 的看法，因为那个是理所当然，也是神喜悦的那个 worship。 那个 worship 很有趣，就约翰福音这个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人谈到妇人谈到的时候，不是谈到 worship 吗？他说我们的祖宗是在山上敬拜的你们是在耶路撒冷。耶稣怎么说？他说真正的敬拜既不在那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在旧约里面那个侍奉是敬拜 worship， 所以谈到我们的心思意念，谈到我们的情思为人，这个观念你能够破的话，就不会有太多的罪疚感。不然服侍主的人常常都会，包括我在内，我不是说我已经通了，我还是像竹君所说，我在走钢索啊，两边摆来摆去，一下子是家庭的需要，孩子的需要，这边是教会众教会的需要，我几乎每天在那边挣扎，聚会邀请不断的，我是不是能够忍心呢？那里那么多需要，如果我真的说哎，那个是侍奉，这个不是侍奉，我就跟主君说你认了吧你嫁给我就是看不见我的，有一天天上见就好了，大家都得冠冕，同得冠冕，那他说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对不对那这些呢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了，就是说那个也是侍奉。而且这个侍奉你把后房给它稳住以后呢，不单止你一个人侍奉，把你太太把你先生一起拉上来，两个人的侍奉，你们夫妻相爱的话，儿女看见他们说我也要跟随爸爸妈妈这样子走，是你下一代的侍奉，那个影响就深远了。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服侍主是服侍到空前绝后什么叫做空前绝后？把前人的侍奉都给他拆毁了，然后自己也没有人跟上来，一个人念天地之悠悠，足苍凉而泪下高处不胜寒，就是他一个人在那边拼啊拼啊。有一天见主面神说没有叫你这样子你扮演了父亲的角色没有？扮演了丈夫的角色没有？扮演了儿女的角色没有？扮演了母亲的角色没有？妻子的角色没有？那是很重要啊。你献祭来到祭坛，但是你心中想起你的弟兄姐妹与你怀怨，神怎么说？回去
所以将心归家这是很重要。
我想用这个做一个实际的例子哈，这位弟兄他很诚恳的 open up 他自己 ，OK， 有危机在里面。如果我们其中有些姐妹就跑去他太太那里说，哎，你先生有很好的啊、侍奉主的心，为什么你最近都不跟他合作？你想你会造成他们夫妻怎么样的情况？以后就更没有人再 open 了。所以这个就是有没有智慧，你就是为他们祷告，看看他太太有什么需要啊，是不是他寂寞啊，是不是他还不会开车啊？我不知道你的情形，我只是举例子哈，就是在行动上用爱心来支持他，而不是去指责他，去批评他。真的有时候我有时候听那种探访的真的是没有智慧，人家都是生癌症了快要死了，他跑去跟他说，你的日子不长了，你知道吗？你见主到底你现在怎么样？你的灵命怎么样？他都快要死了，你还要好像火上加油。他根本不要听你什么问他斥责他灵命怎么样。他现在是在 depression， 他根本没有心情读圣经。你还告诉他他快要死，他知道他快要死了。所以这种弄得这种探访啊，反而越探他越离开教会，更不要去教会。所以这些都是我希望，可能嘉欣应该以后学，就说有些训练，怎么样去探访，怎么样？我们中国人很容易，你身体上有疾病，我们烧汤给你喝，我们煮什么补的东西来滋润你，但是心灵里面，我觉得我们很笨拙，我们都不会，而且越做越糟。
那其实嘉欣其中一个训练就是这个电话辅导的义工的训练班，那是免费的。我们需要义工，你也是一个操练。有一天你这个跟嘉欣的 commitment 接受训练以后，我们希望你来接听电话。那个 commitment 完了以后，你回到教会可以帮助好多的人，所以那是一个训练。另外一些训练，比如说我们这过去这十年里面，我们一个焦点就是举办一些 NI 夫妇营 Marriage Enrichment， 那个我们看见神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很多夫妻他们几乎就差不多要分手了，有机会接触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三天两夜 intensive， 看见神的大能起死回生。但是再强调一点，你来参加不是说问题要很严重才可以，因为那是一个 enrichment， 就教你怎么样去支取更多神的恩典。那我们一连串还有一些其他的服务啊等等，那些都需要弟兄姐妹。
我觉得有问题的最好不要来恩爱夫妇营，因为这个目的不是要来解决问题，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就把这些人带来了，我们都不知道的。所以
呀，如果严重的其实应该是去哪里呢？是去 counseling room、去找一些专业的辅导，或者先从教会的牧师长老开始。好，时间的关系呢，我要叫停。
家庭更新协会是一个非牟利性的福音机构，主要的工作是以透过经过训练、研究以及辅导的家庭事工，把基督的福音传给还没有信主的华人，来装备信徒的家庭，巩固更新华人的婚姻家庭。家庭更新协会现有伊甸园双月刊免费赠阅，也出版书籍以及录音带，并且有每年一次的家庭度假营，欢迎您与我们联络，也盼望您支持我们，并且请您为我们代祷。